弟兄姊妹，我们再一起祈祷，我们再仰望主带领我们。主啊，你的说话是灵，是生命，是我们生命的粮食。主啊，求你常常赐下你的说话，让我们不单止头脑上明白，让我们心灵领受，让你的说话在我们生命中好像栽种的稻种发芽生长，叫我们能够领受你给我们丰盛的人生。求主再一次施恩，当我们打开圣经读你的说话的时候，求圣灵指教引导我们的心。奉耶稣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我们大家知道今天来到圣经的但以理书第九章，也都是我们在过去一路读但以理书的时候，到今天一次最后一次的读但以理书。但以理书里面一路提醒我们，这位上帝在人间是掌权的，也都在你的个人的人生历史当中，他同样掌权。因此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，你继续坚定的、忠心的也都跟随耶稣。在新约圣经里面都提及，属神的人在世上面生活会有各种不同的患难，但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特别这样讲，他说你们要忍耐，等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过程当中要忍耐，也都意味着神的应许未必即时来到，但圣经就说，那还有一点点的时候，那要来的就会来，并不迟延，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所讲的说话，在但以理的人生里面，你会发觉他一生其实是坎坷的人生，他至少被掳掠去到其他的国家，离开自己的家园，一直到他年纪大的时候，都在外族的地方来到生活。没错，他虽然身处在高位，但你读过以前的经文，你就知道他都经历过很多次的危难，但很多次的危难里面，他仍然是忍耐住去面对，没去逃避那些的困难，而是靠着神的恩典去忍耐面对，因为他相信神掌管一切，也都相信神给他有盼望，所以他可以继续忠心到底，继续坚持着行神的道。正如圣经所说，这一位义人因信得生。而你和我在我们所身处的环境里面，你会经历有不同的患难的事情，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，圣经勉励我们的心，你忠心到底，因为他是可信可靠的，而你坚持去行神的道，因此你在信心当中行义而得生。这个正是今天你和我上帝给我们的吩咐，对我们的心意。来到但以理书第九章的时候，你发觉但以理来到一个阶段，他都会经历到很多自己的困难，但是上帝是不断地来到去将盼望赐给他，而他亦都带着一份盼望继续来到去放胆跟随上帝，而神就好奇妙地来到使用他。但以理书第九章你会见到里面有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讲述到但以理他一个好情切迫切好恳切的祷告，而第二部分就是他领受神给他的意象或者说预言，叫他知道将来的盼望。我们大家一起试试看一看一段经文的两方面。在开始的时候，你会见到圣经提及到在第九章的开始，我们刚才未有机会读到的，就是但以理他自己读到圣经的耶利米书，他会知道神是会预定耶路撒冷被毁，不过七十年之后耶路撒冷会得到重建，是有盼望的，是有将来的。当他知道之后，他很深刻的感动，他就向神深切地祷告。所以你看回到前面第九章的第三节的时候，你就见到圣经所讲，他说，于是我转向主神，禁食披麻蒙灰，带着一种极其谦卑的心境， 藉着祈祷同埋恳求寻求他。佢知道呢件事情，知道神嘅应许之后，佢就向神切切嘅祈求。然后跟住一段嘅经文，从第三节一路去到下低嘅第十九节，一路讲述呢个祷文嘅内容。我哋试下从三方面简单睇一睇。第一，当你读到呢段嘅祷文嘅时候，你发觉一个好清楚嘅信息，就是原来神嘅主权同人嘅责任之间系冇矛盾的。咩意思？你发觉但愿你知道神嘅旨意，知道七十年之后耶路撒冷就可以重建，一个好清楚嘅盼望摆喺佢嘅面前，但系佢并未因此就休息啦，唔使理啦，因为神都会做工，佢会重建耶路撒冷，所以而家唔使理咁多，就系等候得啦。唔系，佢喺知道呢个消息之后，佢向神切切嘅祈祷。佢求神成全佢嘅旨意，冇错，佢知道神有应许，但佢唔会因此就不理一切，反而佢系知道有自己嘅责任。呢、这个责任就系去恳切咁寻求，喺个嘅寻求过程当中，向神表明佢嘅信心，知道神真系会咁样嚟到施恩。有啲同事表明出佢里面嗰种愿意嘅心，神啊，愿意你咁样成就。愿意你按照你的计划成就这件事情，去表明不是一种好像不信或者说一种的勉强的心，而是心里面很愿意神成就他的旨意，成就他的计划。他就顺着神的旨意一路向神祷告，一路向神寻求。有人以为当我们领受神的应许之后，就大概可以休息，大概可以不理一切，就只是如常的生活。不是，在当中有你的责任。如果你记得圣经，在圣经的彼得后书，我们常常提及到有一个极宝贵又极大的应许。神赐给我们应许，就是我们能够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一个被尘土所造的人，一个罪人，蒙神的拯救，而且领受神自己的性情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和我要承受神的性情，领受在我们生命中。圣经说，既然你领受这么大的应许，正因为如此，你们就应该分外的殷勤，殷勤的追求，追求得着神要给你的应许。这种追求是表示你相信神真的答应了这样做，也都表示你很愿意神的旨意这样成就在你心中，所以你去着向着这个目标你都去得着。所以你发觉圣经里面讲紧神的应许和人的责任，永远不是一个的矛盾，而是一种互相配合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的状况。但愿你他知道神要这样成就恩典，他就切切地祈求，你都求神成就这件事情，而神就透过他的祷告成就他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在你生命当中领受了神给你不同的应许，你要去殷勤去得着，你要去祷告寻求，让这些事情能够成就在你生命中。一位姊妹分享翻，他为他的妈妈祈祷，但妈妈长年都拒绝信仰，很硬很坚硬不肯接受。但有一次他自己心里想，我希望我妈妈能够信耶稣，但是这件事情一定是合乎神的旨意的，神是乐意万人得救，怎会他不想我妈妈得救？所以他心就想，我按着神的旨意求，他一定会听我祷告。因此他自己内心里面就一路不放弃，一路为妈妈的得救祈祷，而且他知道为了表明我相信神会这样成就，我就做我能够做的事情，尽量在不同的机会来去帮助他妈妈来到认识主耶稣。没错，妈妈很抗拒，但你都意想不到有一次妈妈突然间有病，在病患的过程当中很危险，而妈妈在那时候突然感受到自己内心生命那种脆弱， 有一次跟他女儿说，阿女，今天我想信耶稣了。这个姐妹听见，她很感动，她很感谢神，神听她的祈祷，然后悦纳她所寻求的。但以理她知道神要恩待她的民族，但是她没有因此就不理一切，她反而在当中恳切地寻求祷告，她为她的百姓也都代求，神就用她的祷告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你生命里面有一种属灵的武器，是其他未曾信主的人是没有的。你有一个代求的属灵的武器，能够战胜仇敌，能够叫你身边的人得着祝福。你要去祷告代求，让神可以使用你。当你再看的时候，这个祷告的其中第二个重点，你发觉但以理他不单止为自己的民族求神赦免，而他清楚在祷告当中求神都赦免他自己的罪。你发觉他代求的时候，不是说哦，他们很有问题，上帝你赦免他们，不是指责别人有错失，而是他自己都承认自己都有份在罪当中。当你睇睇圣经嘅时候，或者你可以稍稍读一读下低嘅圣经前面第九章第八节，第九章第八节，耶和华啊，我们和我们的君王、领袖、列祖都满面羞愧，因为我们得罪了你。佢用咩说话讲？我们和我们嘅君王，包括佢自己，我们嘅神啊。在他自己里面内心体会到自己在里面有份。再留意下低第十节，圣经就说，我们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，没有遵行他藉着他的仆人众先知向我们颁布的律法。为别人代求的时候，人会首先省察自己，省察到自己有的罪。没错，当然当时犹太人犯罪，神因此管教这个民族，要他们被掳掠，他们犯罪。但是但愿你很清楚地看到，就是我其实都有份，难道真的是他们，只是他们犯罪？但愿你知道其实他自己都有份，或者他会想到，因为我没有去劝告我的百姓，以致他们犯罪，或者因为是我疏忽了我的责任，没有留心去帮助我身边的弟兄，没有来到去提醒他，因此间接影响他犯罪。当你小心看很多事情的时候，表面上好像是人家做错，但你小心去思想的时候，其实你自己生命里面可能有份。我们不是要去将一些罪疚强加在自己身上，但当你诚实地看的时候，往往你会发现到其实你要先为自己认罪。然后但愿你在过程当中，他体会到自己有份，然后他向神求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。当他被赦免的时候，圣经就讲到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，神用他的祷告成就了很重要的事情。我想翻一件事情，在几年之前我有机会认识一位在菲律宾尼的牧师，他跟我分享到他自己爸爸的事情。他爸爸都是一位牧师，很多年之前这位的牧师在教会里面遇到一个大的困难，就是当时在他们所身处的地方有一些的内战，国家里面有一些的两帮派的人在打仗，教会都受到很大的困扰。在那个时候突然间有人来到捉拿牧师坐监，牧师不明白发生什么事情，直至到在监牢当中他才知道，原来教会当中一位的长老向政府诬告他一些事情，以致他被捉拿去坐监。在监牢当中，一位牧师心里面很愤怒，也都很难过，为什么一个这么熟悉的弟兄竟然要去诬蔑他。在后来他放了出来， 这个的内战都结束了，回到教会重新他的工作，但你见回一位长老，每次见回的时候里面那种愤恨是完全控制不到，他尽量按耐自己的性那种的情绪，不跟他聊天，不跟他接触，对方都不知道，他知道是他背后诬告他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一位牧师发觉自己突然间有个病，不知道是为什么有一些奇怪的病出现，医生也不知道什么事情，而且很危险，差不多要死。在病床上面，一位牧师一路祈祷，神啊，你怜悯我，你救我出来监狱，为什么你给我有这个病，一路求神赦免他，医治他。这个时候他就说，很清楚圣灵提醒他，你求上帝先赦免你仇恨你的弟兄的罪。他里面会有一种的跟神争拗，神是他伤害我，但是他领受圣灵给他的提醒，你先原谅他，也都为你自己的仇恨求神，也都请求他宽恕你。因为牧师心里面领受神给他的提醒之后，他就邀请一位弟兄，请一位长老来到他家。长老来到的时候，牧师就很坦诚地说，我知道过去的事情，这段日子我对你有很大的仇恨，上帝光照我，我请求你宽恕我对你的仇恨。这位长老听见，当然心里面很惊讶，原来牧师知道这件事情，但是在过程当中他心里面更加的难受，他说，牧师，应该是我向你求宽恕，然后他就请求牧师来到去宽恕他。牧师愿意宽恕，但是同时他请他做一件事，你为我祈祷。因此在个彼此代祷当中，他们都领受神给他们的赦免，也都很奇妙，在这件事情之后，牧师是不约而遇，很奇妙地康复回。当我一路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上帝的时候会容许我们面对一些的患难，或者说一些的管教，不是要伤害我们，但要让我们知道去转回向神，免得我们长久陷在罪当中而自己不知道。很多时候我们为别人代求，好像发觉没什么果效，好像发觉神都没有理到我为他祈祷，但原来神是要我们先为自己你去认罪悔改。弟兄姊妹，在你的代祷当中，神要用你，但你要留心去体会自己的情况，以致你能够进入神的意当中，你的代求也都发挥到极大的属灵的作用。上帝用但以理，他为他的民族代求，就因为他的祷告也都赦免他民族的罪。你记得阿伯拉罕的祈祷，记不记得创世纪第十八章，当神话给阿伯拉罕知，我将要去毁灭所多玛俄摩拉，当时阿伯拉罕怎么说？他说，神啊，不可以的，怎么可以叫义人和罪人一起被灭绝呢？神就告诉他知，好，如果有五十个义人就怎么样，神就赦免这个城市。后来的故事大家记得，但是重要的是，神会因为一个义人而赦免其他犯罪的人，因为义人的代求，因为义人的生命，神要去祝福他身边的人。今天你身处在一个的充满着各样的不义的世界，但你记得，你求神帮助你行在义当中，你不单单看到周围的不义，你看到自己的软弱，以致你可以行在义当中，神因为你的代求，因为你的生命，也都可以将祝福带进你的城市，你的同胞身上。 弟兄姊妹，寻求义嘅生命，以致你可以喺其中领受呢个嘅代求嘅恩典。再读嘅时候，你发觉圣经里面提及一件事情，就系、是、当佢一路嘅祈祷嘅时候，好清楚，但系你系找紧住一个重要嘅原因，就系、是、神啊，因为你嘅圣命，求你听我哋嘅祷告。喺下低嘅第十七节，大家睇一睇第十七节。但愿你讲，佢话现在我们的神啊，求你垂听你仆人的祷告和恳求。主啊，为了你自己嘅缘故，为咗边个嘅缘故？为咗神你自己嘅缘故，使你的念光照你这荒凉了的圣所。然后你再留意十九节，主啊，求你垂听，主啊，求你赦免，主啊，求你应允而行。嗰种好迫切，带着好强嘅嗰种爱，你都向神迫切嘅祈求。佢话神啊，求你垂听，求你怜悯，我的神啊，为了你自己的缘故，求你不要担言，因为你的城和你的子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。但你好清楚知道，唔系因为我哋值得上帝去赦免。只是因为你的名的缘故，我们是属于你，被称为你名下的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听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是一群与神立约的人。以色列人他们领受神的恩约，神与他们立约，他们被称为神名下的子民，也都意味着神和他们的生命是紧扣住。用我哋而家嘅说话讲，神将佢自己嘅名压住咗喺佢嘅子民身上面。我哋嘅问题其实同佢无关，我哋自己应该承担我哋自己嘅责任。但系神因为称我哋为佢嘅子民，所以因为佢嘅名嘅缘故，佢乐意嚟到去继续嘅帮助我哋，保守我哋。所以当你祈祷代求嘅时候，你知道唔系因为我哋值得。我们配得上帝祝福我们，不是，只因为他的圣名，因为我们属于他，求主因为他的圣名，因为他的命不可以被羞辱的，因为他的命被称为至高、至尊荣、至慈爱的上帝，你就放心找着这个应许，求神向我施恩，也都向我的民族施恩，向我的城市施恩。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觉，你再留意下低其中的其中的十八节。十八节你留意中间圣经讲到，他说因为我们向你恳求，并不是因着自己的义，而是因着你的什么大怜悯。因为不在乎我们，只是因为神的怜悯，因为他的圣名，求神工作，你就可以放胆向神祷告，向神来到代求。当他这样求的时候，大家留意一件事情，你发觉但愿你的祷告，当他这样一路这样求的时候，是蒙神大大的喜悦的。所以下面的经文你见到，就是二十节就提到，但愿你一直祷告的时候都未曾祈祷完，神就已经差派天使加百列向他说话。然后二十三节，二十三节里面所讲，你开始恳求的时候就有命令发出，因为你是大蒙眷爱的。所以我来告诉你听，你要留意这个讯息，明白这个跟着所讲的异象。但愿你去祷告蒙神的应允。弟兄姊妹，你记得，但愿你这个时候几多岁？他八十几岁的了，去到他人生最后的阶段。他这么大的年纪，自己的同胞怎样，他们前途怎样，大概不会怎样影响他。大概他可以不用怎样理会这些事情。但当你一路读他的祷文的时候，你发觉他里面是感同身受，他爱他的同胞，他不会置身度外，你们有你们的事。 当他一路祷告一路寻求的时候，你发觉他自己那份的爱涌入在他的心灵里面。虽然他都是一个高位，大家知道他是国家里面一个贵为首相的位置，但他不会因此就名节保身，不要搞那么多事，为什么会危害到我的身份地位，我的舒适的生活。他是迫切地寻求认同他的同胞的苦难，关心他们的情况，恳切的代求。所以你发觉神就告诉他知道，你开始祈祷的时候神已经工作，而且告诉他知道你是大蒙眷爱的人，因此上帝要使用他，透过他传出他的旨意，亦都将那种盼望的信息透过跟着的异象很清楚地告诉他知道，亦都给整个的民族知道在神里面有盼望。我们下低或者再接续地看一看这个异象，当你看这个异象的时候，你会留意到这个异象最终想要传达的，就是在一切的患难当中有神最终的盼望赐给他们。不单单讲紧当时的这一班将会被掳释放的一班的犹太人，而是讲紧神教会你和我的子民都要领受这一种的盼望。圣经24-27节这里所提及的这个的预言，这个的异象，是讲到70年的回归去到一个新的异象，就是70-7，从70年去到70-7，一个延展的一个的异象，一个更广阔的一个的预言。我们不能够可以很绝对地来去理解这段经文，是被称为在圣经当中里面是最艰深难明的预言之一。但是我们试下求神引导我们稍稍去明白这一段的经文的意思。在里面圣经里面简单来讲提及有三个的阶段，这三个阶段有70-7，第二有62-7，第三有1-7，7个、62个、1个加埋几多个？大家仲听紧啊？7个加62个加1个，70-7。冇错，头先讲咗70年，但圣经个时候突然间将佢变成有3个阶段，有70个7。喺70个7里面，呢三个阶段会发生唔同嘅事情。简单嚟睇，呢70个7完成咗之后，神嘅子民得到完全嘅拯救。因此喺24节一开始嘅时候作讲，为你嘅同胞同埋你嘅圣城已经定了70个7，要结束过犯，终止罪恶，遮盖罪孽，一切一切嘅罪恶要完全被系终止啦，系结束啦，而引进永远嘅义，系封住异象和预言呢度封住所解释嘅。是表示预言都已经完全应验了，成全了，所以在其中不需要挂心，这些就好像不需要再用的预言，不需要再用，所以好像封住了的意思，因为已经应验了。然后说，并且高抹至圣所或者至圣者，这个的70个7之后神要成就的一个完全的拯救，将义带进我们生命中，成就奇妙的拯救。下底所提的时候提到第一个第二阶段，在结束的时候圣城得到重新的建造。你读的时候圣经就提到在第25节，圣经提到你要知道也要明白，从发出命令恢复和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高官的时候有70个7， 又有62:7，然后跟住圣经就讲耶路撒冷连广场和壕沟都必重新建造起来，那是一段困苦嘅时间。简单我哋去理解，就系呢个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完结之后，圣经提到神嘅圣情，佢嘅圣城耶路撒冷广场喺圣城嘅里面，同埋呢啲嘅水沟表示紧喺呢啲嘅耶路撒冷嘅城外系得到重新嘅建造。喺个建造里面，我哋再留意嘅时候，圣经就话喺个时候被高者被剪除啦。我哋大家再留意一下26节，圣经讲到呢62:7以后，亦都喺呢个第二阶段结束之后，受高者必被剪除，一无所有。当你睇到圣经所讲被剪除嘅时候，或者你会谂翻。在圣经以赛亚书，我们常常读到53篇尼赛亚的预言。因为尼赛亚基督，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为百姓的罪的缘故。这里指向这位尼赛亚基督，他要为百姓受死，被剪除，他一无所有，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也都蒙受一切的羞辱，他一切的荣耀尊贵在那个时候都好像失去了。圣经提到在第二阶段结束之后，这位的尼赛亚要被剪除，但是跟着在第二阶段到第三个阶段之间，好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有一段的所谓区隔。在第三个阶段开始之前，或者说第70:7开始之前，圣经就提到有一个王出现。你看一看下低的经文，圣经提到在26节中间讲，那将要来的领袖的人民，或者和本所讲，必有一王的民。这个王他必毁灭这城和圣所，又再将神的圣所和圣城来到毁灭，结局好像洪水涌过来，然后说必有争战，直到末了，荒凉的事已经定了。圣经就提到一件事情，在那个时候这个王出现，他竟然将神的圣殿和圣城再次到毁灭了，而且毁灭得很严重，好像洪水冲来，将一切来到 去消灭毁灭了，而且这个战争一直一度延展，直到末期，活来末期的世代，很多的战争的事情，圣经就一路这样讲述。原来当你再读的时候，在这个的第三个阶段出现之前，这个王出现有刚才所讲的事情，但是跟着第三个阶段，就是第70:7出现的时候，圣经就这样讲，27节，一七之内他必和许多人建立盟约。一七的一半，这个来的王竟然和很多人建立很多的盟约的关系，或者说笼络了很多人的心和他建立关系。但是过了这个17:5之后，圣经再讲他必使献祭和公物终止，他必在殿里设立那使地荒凉的可憎的像。圣经提到在那个时候，他让敬拜的事情止息，献祭的事情不再可以存在，他设立使地荒凉的可憎之像，里面有邪恶的势力，有偶像，有撒旦的力量在神的圣殿中。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回我们过去曾经读过的圣经的第7章，提到有只兽头上有角，其中有一只小的角，将之前的三隻角，亦都是国家的国，你都去 毀滅咗。呢度所提到嘅聖經直指將來喺末世嘅時候嘅敵基督所要做嘅事情，呢度亦都所睇見嘅情況，呢個嘅王亦都指向呢個敵基督喺最後嘅大災難嘅時期殘害教會，迷惑呢個世界。但係不過聖經講呢個只係短暫嘅時期，喺嗰一年之半之後，七年之半之後，聖經最尾一句說話講，直到指定的結局傾倒在那造成荒涼的人身上面。呢位嘅基督再來嘅時候，佢要去審判呢個嘅敵基督，指息罪惡，讓公義永存。正如剛才我所講嘅，讀嘅聖經講引進永義。佢喺節目，我哋稍稍讀一讀呢一段嘅意象嘅經文。但係最重要嘅，你知道一件事情，有一個好重要嘅信息，就係、邪惡嘅事情，神係定義要去消滅嘅，惡係唔能夠長存的，包括你生命中嘅惡，同埋喺個世界當中嘅惡。神要赦免人嘅罪，亦都要去審判嗰啲唔願意認罪嘅人。但係神嘅大能要去潔淨呢啲一切，要引進咗永遠嘅公義。因此屬神嘅人喺你任何所身處嘅處境，你可以憑著信心忍耐守道，守住你領受嘅生命之道，然後喺其中禱告代求，以至至終你承受神俾你嘅應許，你忠心到底走完神俾你嘅路，以至你能夠經歷到神至終嘅得勝，進入神俾你嘅嗰種嘅永恆嘅恩惠當中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去到一段嘅經文，你要知道神單止向但以理說話，向嗰個時代說話，七十年可以回歸啦。同樣今天話俾我哋知道，喺我哋嘅七十年之後，我哋嘅艱難之後，神要成就奇妙嘅重建工作。喺過程中，你忍耐、忠心跟隨耶穌，你要經歷上帝俾你極大、極奇妙嘅拯救同埋恩惠。我哋一齊嚟到祈禱。創造天地的上帝，永恆的上帝，滿有公義慈愛的上帝，主啊，你是掌管萬有的主。主啊，今天雖然我們見到周圍有很多敗壞的事情，但是主啊，我們仍然知道你自己親自掌權。主啊，你愛你的時候要審判罪惡，但是今天你給我們機會在過程當中去回轉，去悔改，以致我们转离罪恶归向义。主啊，今天求你保守我们的生命，能够在任何的处境当中知道持守我们的良善，以致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的祷告、我们的代求、我们的服侍，能够真的带领别人都能够转向你。亲爱的主，求你自己在过程当中，你保守我们忍耐自己，纵使承受一些的苦楚、一些的患难，但是主啊，让我们知道你永远是我们的盼望，你永永远远是我们喜乐信心的源头。我们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圣名祈祷，阿们。